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29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将会从明年1月5号开始要求所有来自中国的旅行者在飞往美国之前要出示新冠测试阴性的证明。在美国宣布这项新措施之前，北京突然解除防疫限制，中国的感染病例随后激增。在星期三12月28号为传媒举行的电话会议上，一名联邦卫生官员说，从中国飞往美国的两岁及以上乘客需要在飞行之前不超过两日时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并且在登机之前向航空公司出示阴性检测的证明。新冠病毒测试的手段可以是 PCR 测试，即大众所讲的核酸检测，亦都可以是通过远程医疗服务进行的抗原自我测试。在航班起飞之前10日以上检测呈阳性的乘客可以提供康复文件来到代替阴性检测的结果。这项新规则将会在美国东岸时间1月5号凌晨12:01生效。美国联邦官员说，该规则既适用于从中国直飞美国的乘客，也都适用于通过首尔、多伦多和温哥华等热门第三个国门互转飞的乘客。欧盟委员会说，欧盟卫生安全委员会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召开紧急会议，协调欧盟如何回应中国解除新冠防疫限制的决定。随着中国新冠病例激增，医疗资源捉襟见肘，中国各地医院和殡仪馆面临巨大的压力。疫情的规模和对官方数据的质疑，促使到美国、印度、意大利、台湾和日本都对中国游客实施新的旅行规则。欧盟卫生安全委员会正在开会讨论中国新冠疫情以及可能采取的协调措施。欧盟委员会的卫生部门主管在推特上说，一位委员会的官员表示，会议在上午开始，目前还不清楚何时会结束。欧盟卫生安全委员会由欧盟27个国家各自的卫生部官员所组成，由欧盟委员会设立主席，在欧洲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经常开会协调政策。意大利卫生部长星期三12月28号表示，意大利已经下令为所有来自中国的旅行者进行新冠病毒抗原拭子和病毒的测序。目前中国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出现激增，意大利是新冠病毒首次在中国出现之后，在2020年2月份受到该病毒重创的第一个欧洲国家。现在意大利亦都是第一个对来自中国的入境者进行强制的病毒测试的国家。意大利米兰的主要机场马尔彭萨机场已经在12月26号开始对来自北京和上海的乘客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几乎每两名乘客当中就有一个人感染。卫生部长奥拉齐奥直拉奇说，这项措施对于确保监测和发现可能的病毒变种，保护意大利的人口来讲是至关重要的。这位部长未有讲明对检测呈阳性的旅行者采取什么措施，但米兰周围的伦巴第地区和罗马周围的拉齐奥地区的当地卫生负责人都表示，这些旅行者必须在当地卫生当局预留的建筑物中进行隔离。为了配合中国大陆疫情防控的迅速开放，香港星期三12月27号宣布，将会从12月29号起对抗疫措施作出重大调整，取消检疫令、疫苗通行证、限聚令和入境强制核酸检测，以及对密切接触者进行甄别等。香港政府的这个决定是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星期三下午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的。李家超说，港府作出这些决定是基于香港整个社会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疫苗接种率，确诊人数超过了250万人，社会已经建立了较广泛的防疫屏障，香港总人口约740万。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12月26号宣布，将会下调新冠病毒的管理级别，从原来的乙类甲管降为乙类乙管，也就是说将对新冠病毒的应对级别降低至应对流感的级别。此外，卫健委仲宣布，从明年1月8号起取消对入境人员的 检疫要求和原来强制隔离五日的规定。李家超在记者会上表示，香港亦都有足够药物，医护人员经累积丰富经验，医管局强化了紧急应变系统和医疗系统。五角大楼星期三12月28号表示，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可能以约 1.8 亿美元的价格向台湾出售火山反坦克布雷系统。洛斯罗普格罗曼公司和豪士科公司是这个可能军售的主要承包商。美国法律要求行政部门将超过一定数额的可能武器销售要通报国会，但除非国会议员已经以非正式方式向国务院和国防部表示可以放行，这类通报通常都不会发生。这笔潜在的军售进行的同时，中国加大针对台湾的军事、外交与经济压力。在过去三年中，几乎每日都有中国空军在台湾附近执行任务。台湾联合报说，火山布雷系统分为空中与陆地投放两种的版本。台湾陆军司令部向美国采购的是14套车载型的火山陆上机动布雷系统。俄罗斯星期四以数发导弹袭击乌克兰，其中一些导弹针对的是首都基辅和哈尔科夫市。乌克兰总统助理米哈伊洛·波多利亚克在推特上发文称，俄罗斯发射至少120枚导弹，摧毁关键基础设施，并大规模杀害平民。这次袭击引发了乌克兰各地的空袭警报。乌克兰官员表示，防空系统能够击落来袭导弹。哈尔科夫市长伊霍尔·捷列霍夫报告该市发生爆炸，并表示政府正在确定导弹击中的目标以及是否有人员伤亡。俄罗斯多次使用导弹袭击乌克兰城市，摧毁一些关键基础设施。乌克兰军方此前表示，俄罗斯军队星期三12月28号加大针对乌克兰南部赫尔松的军炸和炮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 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你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呢，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分析中国嘅新冠病毒公信力受到挑战，咁政府企图为百废辟谣，但係反而引起更多嘅猜疑。我哋亦会报道分析中国嘅新冠病例激增是否会催生新嘅以及更加危险嘅变异株呢？不过首先我哋就係报道通关之后中国大陆人士蜂拥到香港打疫苗，咁业界就担心港府进退失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可望喺明年嘅1月8号同中国大陆恢复通关。近日中国的社交平台流传去香港打新冠疫苗的攻略，更加分享整个预约和接种流程。上海复星医药亦推出了平台，俾有意去香港自费打新一代疫苗的中国大陆居民预先登记意向。 咁香港嘅医护界人士相信啊，两地通关之后，香港可以接种 mRNA 疫苗，可能成为中国大陆人士到香港嘅诱因。咁认为香港当局必须要改变现时嘅政策，否则咧会增加财政负担。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喺香港嘅报道。
随住中国大陆同香港通关逼近，近日喺小红书同埋微博等中国社交平台，有不少市民分享去香港接种伏必泰疫苗的经过，并流传多篇相关攻略，教人怎样揸住港澳通行证去香港预约打免费疫苗。有人更留言询问，若果没有香港身份证或者非永久居民，可不可以接种。上海复星医药12月27日推出线上平台，俾用户登记前往香港自费接种伏必泰二价疫苗的意向。有兴趣的人士要填写姓名、年龄组别、康复记录和中国大陆电话号码。登记了不代表成功预约打针，只会接收到开放疫苗预约的信息。有业内人士估计将来每针收费超过1400港元。目前中国大陆以国产科兴疫苗为主流。身在美国的时评人王剑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人热衷于到香港接种 mRNA 疫苗伏必泰是可以理解的。
有很多的检测 都结果都显示中国国产疫苗没
有
效果。
王剑说，不少检测的结果都显示中国国产疫苗没有效果，就算打了疫苗都跟没有打一样。中国国产疫苗有些副作用，中国官方以及疫苗生产商没有向老百姓好好解释清楚这些的副作用，所以网上有很多关于国产疫苗副作用的讲法，结果就是中国老百姓不信任这些疫苗。这点就是为什么有人跑去香港打伏必泰的原因。王剑认为，打疫苗攻略在社交平台涌现，反映中国疫情急速恶化。
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就是青岛一天50万。
王剑说，按照中国官方的讲法，山东青岛一日有50万人感染，中国全国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受到感染。而且今次爆发同以往唔一样，以前 Omicron 主要系轻症，而今次 Omicron 喺中国感染嘅症状系好严重，甚至系发生白肺，大家都非常害怕，要自保只好打疫苗。这个攻略肯定系有人需要至会出现。目前非香港居民可以免费接种伏必泰原始疫苗，至于针对 Omicron 变异株 BA.4 和 BA.5 研发的伏必泰二价疫苗，就优先免费提供给香港居民接种。非香港居民若果要打伏必泰二价疫苗和儿童幼儿配方，就要自费去私家医院或者诊所接种。
核心的问题是香港有没有足够多的疫苗，还有一个问题，香港的疫情也不行。
王剑说，现在的问题是香港有没有足够多的疫苗，还有一个问题是香港的疫情也都不轻，两边加在一起，香港会不会迎来新一波的疫情呢？开放边境令到大量中国游客来到香港，对于香港的疫情有几大影响呢？你不能够只讲政治的，你不能够说中国大陆一开放，香港也都非开放不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疫情，一日有数以千万的人在这里感染，这一点不是讲玩的，到时一个不觉意将疫苗打晒又怎算呢？香港复兴经济民生大联盟成员任伟豪表示，以中国十几亿人口的基数，即使通关后到香港打伏必泰疫苗的只是少数人，亦足以迅速消耗香港的疫苗存量，严重影响香港财政。
即是中国只要有十分之一的人是来香港打疫苗，而那些疫苗是免费给了他们的话，就绝对会打完全，即是香港现在储存库里面所有的疫苗的。而到其时为了这件事，我们要再拨钱去再买新的疫苗回来的话，那绝对是对香港的库房是一个毁灭性的负担来的。我觉得是
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认为， 通关后中国大陆人士来香港打针必须收费，港府应该表明不是免费提供疫苗或者药物，否则会吸引更多人来打针甚至是治疗，加重医疗负担。任伟豪就说，港府的位置相当尴尬，若果处理不慎会触发民怨。
他们如果那个讲法是我免费好，或者我用一个很优惠的价钱，纯粹成本价价钱给大陆人下来打，那香港人就会觉得不公平嘛。但是调回转，如果政府的那个讲法是 完全照顾了香港人的利益，香港人完全是在打疫苗这件事有绝对的优先权的话，那他又会得失大陆。
时评人王剑就指责港府面对中国疫情升温，只是懂得紧随中国中央的政策。
如果你是负责任的态度，你应该慢慢的打开嘛，对吧？等你疫情稳定了再打开。
王剑说，如果港府是负责任的话，就应该慢慢地将门打开，等你疫情稳定才再打开，或者是不需要开那么大。但是他现在一次过将门全部打开了。特区政府如果是对香港市民负责任的话，当然是应该将门开得小一些，不要开那么大。现在将门全部打开了，简直就是发癫。如果你要保护香港市民，可以开一道小小的门。他说，香港现在这个特首是为北京服务的，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服务的，而不是为香港市民服务的。他不向香港人负责，只会作出这样的决定。根据资料，伏必泰原始病毒株和二价疫苗只获香港正式药剂制品注册，但是还未获准在中国大陆使用。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你而家收听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面我哋继续报道有关新冠疫情喺中国嘅情况。咁自从中国放宽新冠防疫管制以嚟，咁感染病例咧就呈爆炸式嘅增长，似乎已经接近失控状态。咁从严格封控到突然间病例大面积爆发。中国目前面临的独特严峻局面可谓是没有先例可言的，引发了有关新冠病毒将会怎样去演变，是不是会催生新的毒株，以及新毒株的传染性致命力是否会更强等一系列的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
这个是前所未有的，我的意思是这个真是非常非常独特，真是史无前例。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临床流行病学中心主任齐亚德阿尔阿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是这样讲，他警告说，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中国新年眼下就在几个礼拜之后感染病例将会进一步飙升。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 IHME 最近根据前一段时间的数据预测说，在没有重新强制实施控制措施的情况之下，在明年3月1号之前，中国每一天的单日感染人数就可能多达460万。早在中国仍然在严格施行清零政策时，就有专家警告说，虽然该政策可以将感染病例控制在极低的水平，但同时亦都令到群体免疫力差，一旦放宽封控措施，有可能会出现病例海啸式的爆发，而疫情在短时间内激增，将会导致出现病毒变异的概率亦都会随之上升。而家关键就是中国的感染人数呈爆炸式增长，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阿尔阿里是这样讲的。他说，每次有人被感染就可能是病毒一个发生变异的机会，因此大面积爆炸式的病例暴增无疑会提高出现新变异的可能性。你要知道，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出现这么多感染人数提高出现新变异版本的概率，我们还没有看到它新病毒株，但这种可能性现在确实在急剧增加，只是因为感染人数在非常非常短的时间内快速爆炸式增长。 一种病毒在人群中广泛传播并导致很多人感染的时候，病毒变异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了。世界卫生组织针对什么导致病毒变化成新的变异株这个问题的中文解释是这样讲的。一种病毒在人群当中广泛地传播并导致很多人感染的时候，病毒变异的可能性就会增加。病毒传播的机会越多，复制的机会就越多，亦即有越多机会发生变化。阿尔阿里说，现在并没有什么看到感染激增已经释放出新的冠状病毒突变体，但是这个可能性现在的确在急剧升高。休斯顿贝勒医学院国家热带医学院院长彼得霍特兹亦都认为，目前的感染大爆发很可能会促使到新的变异病毒的出现。他在一则推文中说，新冠病毒在中国大量未接种疫苗或者疫苗接种不足的人群当中不受控制地传播，可能会做到这一点推广新的变种。类似于2021年初印度未接种疫苗人群中德尔塔的出现。最早在2020年10月在印度发现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德尔塔被认为是印度第二波疫情的驱动因素之一，去年一度成为100多个国家的主要流行毒株。在另一方面，亦都有专家对一次表示怀疑的。虽然中国的国产疫苗被普遍认为不如西方 mRNA 版本疫苗，但官方数据说中国的疫苗接种率比较高，有九成的人口接种了疫苗。香港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教授金东彦对美国之音说，在理论上有这么多人短时间内感染是会加大出现新变异毒株的风险，但实际上是不是太过可能，中国的疫苗接种率很高。据一个追踪大流行的国际联盟的官员最近透露，中国目前的疫情是由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病毒株所引起的，目前还未有出现重大新突变的迹象。彭博新闻社星期日报道说，中国当局向全球流感共享数据库提交了过去一个月从北京、内蒙古和广州采集的25份基因样本。该组织的行政总裁彼得·博格纳说，目前还未有证据去表明存在任何重要的新变异毒株。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星期二12月27号援引官方专家的话报道说，从12月初至今，中国监测到九个流行的新冠病毒亚分支都是属于奥密克戎变异株。此外，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所长许文波还对新华社解释说，奥密克戎变异株亚分支 BA.5.2 和 BF.7 占中国流行的绝对优势，两者合计超过了八成，包括另外七个奥密克戎变异株亚分支在内，所有这些亚分支当中都并没有发现特征性的基因组突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传染病流行病学家大卫杜迪说，目前很难确定是哪一些病毒变异造成目前感染肆虐的。他在写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在没有更加准确的全国范围内的人群基因组监测的情况之下，很难知道到底是哪些变异毒株导致目前的大多数病例。目前令人倍感担心的是，不单止是会不会出现新的变异毒株，还包括了新病毒株是不是更加危险，以致可能会引起新一轮的大流行。中国媒体最近几日出现大量有关一些患者在 CT 扫描时肺部出现大量白色或者是灰色病变的所谓白肺现象。官方环球时报一篇报道说，有贴文称白肺现象就表明了这些病例感染的不是奥密克戎变异，而是武汉发现的原始毒株，引发公众关注甚至恐慌。该报说，他们联系到的专家说，无论患者感染的是哪一种的变异体，白肺都是重症和危重大流行病患者的正常的症状。英国每日邮报甚至以专家警告说，中国的新冠疫情混乱可能会引发世界末日变种，使到世界重新回到抗击流行病的原点为题报道话， 專家都擔心中國疫情大爆發可能會導致一種新的毒株出現並在全球去蔓延。上個月的一項研究警告說，下一個新冠毒株可能比奧密克戎更加危險。南非德班非洲衛生研究所的病毒學家阿力克斯西格爾領導的一個小組發現，病原體可能會繼續變異，並且一種新的變異可能會導致比相對溫和的奧密克戎菌株更加嚴重的疾病和死亡。這個研究尚未經過同行的評審。我們的研究表明，在免疫受抑制的人身上，病毒更有可能會出現更具致病性的變異。西格爾在寫給美國之音的電子郵件中是這樣說的，這種變體是否真的會出現現在還不清楚。西格爾團隊的研究發現，他們所研究的病毒所引起的細胞融合和死亡水平與奧密克戎 BA.1 毒株相同，但隨著它的進化，這兩項水平上升到與在中國武漢發現的第一個冠狀病毒版本相似。不過西格爾指出，中國的情況有所不同，因為中國人口並未有來自疫苗或者是以前感染的高水平的免疫力，咁就將意味住奧密克戎將唔會擁有佢通常嘅優勢，但係奧密克戎亞變體非常擅長複製同埋傳輸，因此最有可能嘅情況就係佢哋仍然會喺競爭中勝過任何全新嘅變種。世界已預計，大眾睇到嘅更多嘅情況就係感染大多數令人難受，但並唔係咁危險，因為佢哋往往唔會擴散到去肺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杜迪說，導致全球新一輪疫情爆發的可能性雖然有，但是這種風險並不比以前更大。他說，雖然新變種的風險確實隨著感染範圍的擴大而增加，但同樣重要的是要認識到，一年多以來世界很多其他地區的傳播率一直都很高，不同的是大多數其他國家的人都有機會產生免疫力，因此其他地方的重病和死亡水平就低得多了。他在寫給美國之音的一份電子郵件中說，就單一個國家而言，當前中國的新冠感染浪潮可能是我們見過最大的，但在全球範圍內，去年冬天的奧密克戎浪潮肯定更加大。他說，我的意思就是在這一輪的浪潮中肯定有出現新變種的風險，從而引發全球爆發，但由於全球免疫水平相對於一年或者更長時間以前，這種風險就更低了。香港病毒專家金東燕說，即使出現新的變異毒株，它的毒力可能也不是那麼可怕，一個新變種的毒性或危險性很可能不會那麼大。病毒學家齊亞德亞爾亞里說，問題的關鍵就是如果出現新的變異株，大眾完全不知道新株的傳染性和毒性是否更強。他說，真的不清楚，病毒變異的方式就是這樣的了，這個真的完全是隨機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孫成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咁随住新冠感染中国各地蔓延，中国网络上日前出现咗唔少针对所谓白肺现象嘅担忧，咁中国政府好快对此系发出咗辟谣，话白肺唔代表出现咗更为致命嘅原始毒株，但系大量网民唔单止对此并不信服，反而认为辟谣就代表住传言嘅真实性。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喺华盛顿嘅报道。
这个是中国当局近来遭遇的公信力危机的最新案例。自从12月初放松疫情管控以来，中国在有关封控和病毒危害性的口径出现180度的大转弯，并持续多日公布低于实际数字的新冠感染数据。尽管中国不断尝试安抚民众，但因多地出現迅速而且廣泛的病毒感染帶來的擔憂與恐懼並未消失，在社交媒體上官員和專家的相關言論都遭到網民的質疑。中國多個城市正先後面對新冠病毒感染高峰，白肺成為了公眾熱議的話題之一。 白肺所指的是肺部白化，是肺部受到严重感染的表现之一。很多在2020年初武汉的新冠患者身上都被检测得到白肺。这一轮大规模疫情中，不少患者也都出现了白肺的，但中国国家卫生官员日前出面地表示，白肺并不意味着当年致命性较强的原始新冠毒株再次出现。在星期二12月27号，中国卫健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在记者会上解释，白肺所指的是 CT 或者是 X 光没办法照透有渗出液或炎性细胞的肺泡，导致在医学影像上出现白色的图案，白肺就意味着肺部出现较为严重的炎症。焦雅辉接着表示，现在出现的所谓白肺与武汉当时的原始毒株和疫苗接种是无关系的。除了焦雅辉，北京和武汉的地方官员也都在同一日针对原始毒株回归的传言进行了辟谣。武汉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防制所所长杨小兵表示，从10月份至今，武汉市流行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都是 BA.5.2，并没有发现其他的毒株。北京市疾控中心研究员潘阳也表示，该市尚未有发现原始毒株德尔塔等非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流行。但这些官员和专家的辟谣行动并未能够完全说服到人心的。在微博上，不少网民都认为焦雅辉的言论反证了传言是真实的，反向理解就啱㗎喇，识得㗎喇，传言就係真㗎喇，此地无银三百两。一位博主写到，真係咩？点解唔信呢？一位网民评论话，睇到专家两个字就烦啦。另一位网民喺贴文中写到，要死出嚟辟谣，反而我觉得係真，係咪喺度我癫啦。对于网络上对官方辟谣的质疑，一些网民直接指出这个是政府公信力出现了问题。这个就是当你编造一个谎言，就要用无数谎言去圆滑这个现实版的写照。这些谣言滋生的土壤，正是因为某几个专家嘴里面的 Omicron 是大号流感亦都是谣言。一位网民写到，就在两个礼拜之前，中国工程院院士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曾经公开表示，新冠肺炎应该更改名称为新冠感冒。但就在今年四月，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曾经讲过，奥密克戎并不是一些人想象的流感化。同样在礼拜一，中国传媒澎湃新闻就白肺议题采访了上海和武汉的两位医生，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医师张黎在采访中表示，新冠感染造成白肺的机会率不是很高的。至于新冠对肺部的影响，因为我在重症监护室工作，所以病患者患白肺的机会率较高。一般来讲，病毒性肺炎发生重症的机会率应该是有1/5左右的，他说。但这位专家的讲法都未能够说服到一些网民的，但在问答的网站支付一条的相关问题之下，受到赞同最高的一条答案写到，自从打了90%以上无症状的疫苗之后，我对诸如白肺的机会率不高之类的专家言论已经免疫了。这条回答不单止质疑了针对白肺的讲法，还讽刺了另外两则中国专家针对病毒有些轻描淡写式的言论。钟南山最近表示，感染奥密克戎就好像打了一针疫苗，得到自然免疫，能够更好地抵抗第二次再感染。北京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丛朝辉曾经表示，各省市感染新冠的患者当中，无症状和轻型反应该占了90%以上的。我最近也是在北京一线的，到定点医院去 查房、会诊，真正因为新冠肺炎导致的需要入院、需要插管上呼吸机的就三四宗。童朝辉月初在接受中国央视采访时是这样讲，近三个礼拜以来，有大量民众在网络上反映自己感染后症状严重，一些医院面临医疗资源不足，似乎与以上专家的讲法存在着互相矛盾。中国当局在新冠问题上的公信力危机从12月初正式开放之后就逐渐恶化了，攻击西方较为放松式新冠管理政策三年的中国官媒突然开始推广开放，并不再强调奥密克戎可能带来的危害，反过来指出病毒并不可怕。中国开放之后也不再强制要求民众进行新冠检测，那就意味着中国当局每日公布的数字可能远远低过实际感染情况。一些民众认为这个是当局试图在疫情严重性上欺骗民众，直到上个礼拜日12月25号中国卫健委先至宣布将停止公布每日的感染数据。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太苏在推特上表示，中国就算公布真实的新冠数据亦都难以修复它的公信力受到的损伤，从一开始就没乜嘢对于政府的广泛信任了，它的原因亦都是有道理的，这样的信任不会通过公布更多新冠数据而重新建立起来的，这个需要的是一些更加根本的东西。这段时间中国民众对官方的讲法的强烈质疑，就好像2020年疫情爆发初期的情况，当时中国封杀了李文亮等吹哨人针对新冠的警告，疫情彻底在武汉爆发之后，官方继续试图打消民众的担忧，当局对疫情的信息垄断引起公众的质疑。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反驳白费和原始毒株传言的卫健委官员焦雅辉当时都曾经表示民众是不需要担心新冠的。2020年2月4号焦雅辉在一场记者会上讲到，我们这一次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绝大多数患者还是轻症，这一点请大家不要因为今日讲的都是重症患者就认为我们的患者当中都是重症的病人，产生一些恐慌或者恐惧，这一点是我想给予大家传递的信号。但在那个之后没几耐，新冠病毒传向全世界并造成全球大流行，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疫情已经造成超过665万人死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以下有关台湾方面的情况。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这个礼拜二召开记者会宣布，台湾的义务役士兵役期将会由现行的四个月恢复成为一年，兵役训练亦将会结合现代化科技，依任务需求增加刺针飞弹、标枪飞弹、红准火箭弹和无人机等新式武器的训练，去符合现代作战的需求。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对台武力威胁日益升高，台湾兵役改革刻不容缓。台湾总统蔡英文10月27号在召开国安会议之后公布强化全民国防兵力结构调整方案。蔡英文说，最新的义务兵役期方案将会自从2024年起施行，届时凡是2005年1月1号之后出生的台湾裔男子都要服一年的兵役，亦即是说自从2013年施行到现在的四个月的军事训练役将会在明年底走入历史。他说，中国的扩张持续冲击国际秩序，威胁和平稳定与两岸关系，尤其是解放军八月的军演之后，对台湾的威逼更加明显。
现行的四个月军事训练役制度，在兵员的量能和训练的品质都已经无法因应迅速而且瞬息万变的战备局势。
蔡英文说，现行的四个月军事训练役制度在兵员的量能和训练的品质都已经是没办法因应迅速而且是瞬息万变的战备的局势和当前的战备要求。在经过两年的完整评估和检讨，考虑在新的战略架构的兵力的需求，他们决定从2024年起恢复一年期的义务役，适用对象是2005年1月1号之后出生的役男。 根据台湾国防部的估算，2024年起将会有9125名义务的士兵展开一年期的役期，之后入营人数逐年增加，到2029年一年役期的义务役士兵将会可达53600人，担负起国土守卫部队的重要成员。蔡英文指出，台湾的国防的体系主要是由编制21万人现员18万人的志愿役的士兵作为主战部队，以专业的训练、精锐的战力随时守护国家安全的第一线。至于常备守备的部队，就将以一年役期的义务兵为主，主要负责国土守备与基础设施的防护，一方面支援主战部队，一方面是协助民防工作。台湾国防部亦都透过书面报告直言，4个月军事训练的兵役制度，因为役期较短，只是能够实施初级专长训练和观摩部队战演训任务，亦都未能够接受驻地、专征、基地和联合演训或者是汉光演习等完整的训练，更加没有配附新式武器或者操作实施的训练。这份报告说，在经过多次台澎防卫作战兵推、电脑模拟和汉光演习等验证，4个月的军事训练役男都没办法达到未来防卫作战所需要的最基本的战技和战力，因此成为战时动员战力之隐忧，没办法有效维护国家安全。
我必须承认这是一个无比困难的决定，但是身为总统，身为三军统帅，捍卫国家安全，确保国家利益，让台湾永续生存，确保世世代代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是我作为总统无可回避的责任。
蔡文马他必须要承认，这个疫期的延长是一个无比困难的决定，但是身为总统，身为三军统帅，捍卫国家安全，确保国家利益，让台湾永续生存，确保世世代代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是他作为总统无可回避的责任。对此，美国在台协会随即在面书发文说，他们欢迎台湾针对征兵制改革的宣布，因为宣布彰显了台湾对自我防卫的承诺，以强化阻吓的能力。位于美国华府的乔治梅森大学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亨泽克亦都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因为华盛顿长期希望看到台湾作出的改变，他说这是重要的里程碑，代表台湾已经做好自我防卫的准备。美国总统拜登今年三月曾经指派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前主席穆伦率团访台，根据事后转述，代表团相当关注台湾军备和兵制等问题。美国前国防部长埃斯珀7月出访台湾的时候，亦都曾经对台湾提出4点国防改革的建议，包括恢复征兵制，甚至让女性亦都当兵，或者将义务兵的役期恢复至少1年以上。但是被问到台湾的兵役新制是否因应美国的要求的时候，蔡英文是明确否认说没有美方的压力。他说他希望在任期结束前能够适当调整台湾的战力和兵力的结构，他相信透过兵役新制，全世界关心台湾的国家都会看到台湾对国防的重视和保护家园的决心。
和平不会从天而降，就像丘吉尔曾经说过的，在战争与屈辱面前，如果选择了屈辱，但屈辱过后，我们还是得面对战争。
蔡英文说，和平不会从天而降，就好像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讲过的，在战争与屈辱面前，如果选择了屈辱，但是屈辱过后，他们还是要面对战争。而台湾就处在威权主义扩张的第一线，守在全球民主防线的最前线，备战才能够是避免战争，能战才能够止战。台湾必须是强化自我防备能力，才能够有力地确保国家安全和利益，才能够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他们越是做好准备，对岸冒进的几率就越少。兵役新制正式延长后，台湾将会怎样有效练兵，以翻转过去役男认为兵役是浪费生命的负面的观感呢？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永佑对美国之音说，虽然蔡英文顶住压力延长了疫期，但是在2024年后新制役男的训练中是另一个挑战。
政府提供了一个让外界最能够去量化的一个指标，说哦，我从4个月变成了1年，这是个很明确大家可以朗朗上口的数字变化。但是它延长以后真的会有效果吗？不能只有单纯的量变，重点是在质变。
他说政府提供了一个让外界最能够去量化的一个指标，说他从4个月变成1年， 这个是一个很明确大家可以朗朗上口的数字变化，但是疫期延长之后是不是真有效果呢？不能够只有单纯的量变，重点是质变。美国陆战队退役的学者亨泽克亦都说，台北、华盛顿和北京三方面都清楚，现行的四个月的疫期不可能有严格而且符合战场需求的训练。他说，如果只是将四个月的培训延长三倍时间，那只会浪费每个人的时间，令到很多士兵不开心。他不认为这个会显著改善台湾的防御能力。蔡英文强调，未来的义务役的训练将会参考美国等先进国家的训练方式，引进各国现代化的训练模组，同时要增加新武器的操作训练，增加实战化课程和实弹射击联合演训，甚至是民防协力的训练。话例如传统的刺枪术训练将会进阶调整为近战格斗训练，而且依任务的需求增加刺针飞弹、标枪飞弹、无人机等新式的武器的训练，以符合现代作战的需求。根据台湾的国防部的规划，一年制役男的入伍的训练将由现行的五星期调整为八星期，增加模拟战场实境抗压的训练、战斗间各种姿势射击、提升实弹射击的发数、新增战伤救护与求生训练等课程。部队训练就延长为44星期，以增加新式武器装备和民防等训练，完训之后将会具备执行国土守备和民防任务的技能。军方说，未来役男是除了接受驻地、专征、基地和联合演训等完整训练之外，亦都将依兵科配附武器，并且增加射击频率与弹药的发数。以步枪兵为例，部队训练期间射击弹药的发数将不低于800发。亨泽克说，美国非常乐于协助台湾强化兵役的训练内容，尤其美国在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已经累积有相当多的类似的经验。
I very much believe the U.S. is willing, it's actually written into that bill that was just passed, the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There are provisions that very clearly stipulate.
他说他非常相信美国有意愿，实际上这个已经被写入了刚刚通过的国防授权法的法案当中。这个条文是名列国会和现任的美国总统都希望美军是做好准备协助训练台湾人。蔡英文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亦都表示，乌克兰人民有保卫家园的决心，乌克兰的军事训练亦都达到相当的水准，因此能够挡下俄国的入侵，并且让国际社会有足够时间提供援助。这个是台湾从俄乌战争当中学到的宝贵一课。蔡英文去年接受外媒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专访的时候首度证实，部分美军已经入驻台湾，协助加速台湾军队的现代化。美国刊物外交政策去年11月引述五角大楼国防人力数据中心的资讯显示，驻台美军人数已经渐渐增加至39人，其中包括29名陆战队、5名空军、3名海军和2名的陆军的官兵。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语。2022年是中国现行的八二宪法施行40周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人民基本政治权利不受侵犯，又强调中国宪法制度具有显著优势等等。不过分析人士就认为，任何中国领导人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讲话并不能够代表他们内心的真实意思，只能够当成是一场表演。同时中国共产党是超越宪法的，中国有宪法并不代表着就有宪政。在中国宪法只是一块借丑布。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现行的宪法自1982年施行至今已经届满了40周年。上个礼拜，习近平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虽然这个是一篇纪念中国宪法施行40周年的文章，强调中国的制度自信、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但亦都提及到一些政治势力试图按照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对我国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改良， 都宣告失败，以及绝不照抄照搬别国模式和做法。言据德国的中国时事评论作家长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讲到中国宪法甚至是中国法律和政治制度的时候，西方一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照来的，甚至是中共维护统治的一个重要核心内容之一。因为中共其实比很多人都清楚，民主宪政和一党专制其实根本上就是冲突的，但他们还是要这样做，是因为中共拥有一种他称之为专制理性的野。长平表示，这种专制理性其实并不如外界想象那么可笑或者是没有逻辑。相反地，中共比很多外国政客都更加知道，没有人是一个孤岛，全人类都是一个整体，他们比很多外国专家更加了解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曾经讲过的一句名言，自由不可分割，倘若一个人为奴役，则举世都没有自由。长平是这样讲的。
因此他们知道，要想奴役十四亿中国人民，就必然而且必须与全世界为敌，尤其是与西方的民主宪政为敌。所以他们非常重视的一个东西，就叫境外敌对势力。
长平说，因此他们知道想要奴役十四亿中国人民，就必然而且必须与全世界为敌，尤其是与西方的民主宪政为敌，所以他们非常重视一样东西，叫境外势力敌对的势力。长平表示，在习近平对中国宪法的解释与推演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一点，就是他的四个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四样东西都改变了中国梦的叙事。他说，过去从邓小平时代到江泽民时代，都是说中国还需要时间慢慢赶上西方，虽然那个讲法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大话谎言，是为了令到中共在国际空间赢得到舞台，成为全球化时代的最大受益者。然而当中共从全球化时代得利之后，到了习近平时代，四个自信就变成宣称中国并不需要时间达到西方自由民主和法治的水平，而是已经实现了比西方更好的全过程民主，而且在各个领域为全人类指引方向。长平继续是这样分析说，
很多人认为习近平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他其实不是在开倒车，他其实是在中共既定的专制道路上飙车，他走得快一些，在对宪法的实施也是。
他说很多人都认为习近平是在这里开着历史倒车，他其实不是开倒车，他其实是在中共既定的专制道路上去飙车，他走得更加快一些，在对宪法的实施都是这样的。中国一位因为安全因素不愿意具名的法律界人士陈律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宪政制度是人类历史上一种新型的社会管理模式，它首先是发生于西方，即如英国的大宪章运动开始。这种新型的社会管理模式到了中国之后呢，都曾经或者正在取得完全或不完全的成功，譬如香港是曾经成功过的，台湾是现在的完全成功，所以一些政治势力试图按照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对我国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改良都宣告失败的讲法并不符合事实。他说，习近平的文章中之所以要这样提，是因为他深深地知道如果实施宪政，中共必然会灭亡，中共几十年来的专制统治都必然会灰飞烟灭，所以习近平这样讲既不是自信亦都不是自卑，而是企图继续为大众洗脑，告诉大众只有中共的统治才是最好。陈律师表示，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是1954年颁布的，称五四宪法，现行的宪法 是1982年重新修改颁布的清八二宪法。五四宪法实施期间有了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有了大跃进，大跃进饿死三千几万的老百姓，然后开始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后来五四宪法被修改了，文革结束之后，文革宪法又被废除，才有八二宪法。他说有了宪法并不意味着有了宪政，宪法是一个好的东西，但有时它亦都会成为一块遮丑布。陈律师表示，中共的民主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同西方所谓的全民民主并不相同。人民民主只是有中共的人民才可能享有民主的权利，意即在政治上支持自己的人才称得上人民。所以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而不是英语里面 people 的一种民众的概念。因此中国宪法所规定的民主其实也都只是少数人的民主，只有支持中共的人才有的民主。而与人民相对应的就是敌人，如果是对敌人则只需要无情镇压，不可能有任何的民主。至于如何去划分人民和敌人，则完全是在于哪一个掌握了权力，哪个讲了就算。所以如果哪一个认为自己没有享有民主，这样只能就怪自己已经被划为敌人了。习近平的文章仲强调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和基本政治权利不受侵犯，亦都话克服了一切的旧宪法只代表少数人意志、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的弊端，以及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是必须予以追究。但是观察人士指出，现在中国人民的生活却和中国宪法明文保障下的生活似乎是完全不同的。比如2015年7月起，中共当局就在20多个省份拘捕了上百名律师及维权人士的709事件，以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因为发表批评中国政府的言论被依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2017年病死于狱中。又如中国著名的人权律师高志胜被失踪已经5年了，至今仍然音讯全无等。在长平看来，这些强迫失踪、限制人身自由或者是非法关押的案件，外界看似和习近平所提出的支持司法、依法治国互相矛盾，但其实并不奇怪。他说这个是因为在中国，宪法并不能够与民主宪政挂钩，也就是说中国虽然有一部宪法，但并不意味着它有民主宪政，即使是宪法仍然要以共产党为依归。长平继续说，
他提到的宪法是一部所谓中国特色的宪法，跟很多学者谈的宪法背后所意涵的宪政民主完全是两回事。
他说他提到的宪法是一部所谓中国特色的宪法，和很多学者讲的宪法背后所蕴含的宪政民主完全是两回事。长平表示，中国宪法一方面讲的是什么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但另一方面又在序言中提到共产党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个指引，本身就很荒谬了。其次，即使1982年制定宪法亦都和民主宪政没什么太大的关系，这是为了适应当时权力斗争的工具和结果，而非根据普世人权法则修订而来的。而从这个角度去看，习近平透过修宪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其实是符合中国宪法以及中共统治的内在逻辑。1982年当时修宪的流程和习近平后来修宪亦都没什么两样，都是在领导人的意志之下，经过中央开会建议修改，然后全国人大会议修改同意通过。同时中国宪法亦都没有推出任何保证宪法实施的机制。他说所以那部宪法他未能够阻止1989年的天安门屠杀，亦都未能够阻止之后的思想禁锢和全民去正义化教育，更加未能够阻止执政党一如既往的权力腐败和一党专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法治台北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